音的，
关于主耶稣的家谱。那么马太福音的家谱，和路加福音的家谱，在记载上，有一点不同的。马太福音是说谁生谁，谁生谁。现在我们再把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再看一看，好不好？马太福音的第一章，好，我们先说第六节，读到，或者就把第六节读完，读完以后我们再读十六节，六节读到，读完以后就读十六节。
耶西生大卫王，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。十六节，雅各生约瑟，就是玛利亚的丈夫，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。
好，这两个家谱不同的，就是马太福音这个主耶稣的家谱是谁生谁，那就一定是父亲生儿子，好吧，一定是父亲生儿子啊。所以你看第六节，耶西生大卫王，耶西就是大卫的父亲啊，所以就说耶西生大卫王。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，所以所罗门的父亲就是大卫啊，这里是三代了，好不好？第一个是耶西，是大卫的父亲，所以耶西生大卫。后面就是大卫又生所罗门，啊，所罗门就是大卫的儿子，是大卫生他。好，这里就是说大卫有一个儿子叫所罗门。那么往下面就读到十六节。雅各生约瑟，就是玛利亚的丈夫，那成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。那么这里十六节就告诉我们，雅各生约瑟，约瑟我们知道是玛利亚的丈夫，那么约瑟的父亲是谁呢？雅各，因为雅各生他嘛，所以雅各生他。那么后面就说雅各生了约瑟，然后主耶稣就没有说约瑟生主耶稣，没有了，是说主耶稣是怎么样呢？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，你看到没有？那跟约瑟没有关系，好不好？就跟约瑟没有关系。那么约瑟从这一个记载来看，约瑟的祖先在大卫，就是大卫的有一个儿子叫所罗门，对吧？好，刚刚我们读的耶西是大卫的父亲，大卫又有一个儿子叫所罗门，对不对？好，下面就记载是所罗门的后代了，一直到约瑟。这个是马太福音的家谱。第一个，他的记载的方式是谁生谁，就一定是父亲生儿子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，他就说到大卫有一个儿子叫做所罗门，所以玛利亚的丈夫约瑟是所罗门的后代，虽然他也是大卫的后代，大卫有好多个儿子，等等我们会读的，好不好？所以他是其中有一个儿子叫所罗门，就是所罗门的后代，就有一个叫做约瑟，就是玛利亚的丈夫。好，第三个呢，就是说称为基督的耶稣不是约瑟生的，所以没有说约瑟生基督耶稣，好不好？所以称为基督的耶稣是谁生的呢？是从玛利亚生的，好吧？好，这就是第一个我们读的 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的这个家谱。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路加福音第三章的这个家谱。 路加福音第三章这个家谱，刚刚我们读的23节，他说耶稣开头传道，年龄约有30岁，依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。好了，现在我们要把这个依人看来，这是我们中文翻译的这4个字，在原文不是依人看来啊，所以一定要回到原文去。原文这个依人看来是什么几个字呢？原文的意思就是把他当作约瑟的儿子。依人看来是把他当作，好不好？他不是约瑟的儿子，当作约瑟的儿子，你懂这个意思吗？好，依人看来是把他当作。那么你看后面，约瑟是谁的儿子啊？
西里
的儿子。那刚刚你看马太福音的第一章，那是谁生约瑟啊？
雅各。
雅各生约瑟，雅各的父亲是约瑟啊。这里是雅，这里是约瑟，又是西里的儿子，什么意思啊？那就是这里要把这个字加上去了。依人看来，依人看来就是把他当作西里的儿子，懂不懂？当作西里的儿子。那么跟西里又有一个什么关系呢？这个约瑟，因为西里是他的岳父，懂了吧？是岳父。所以女婿是不是岳父的儿子啊？不过不是他生的，不能说岳父生女婿，那就错了。只能说这个女婿把他当作是什么岳父的儿子，懂这个意思吗？所以路加福音这一句话把他当作，就一直要用到大卫，都是把他当作，那里都是记得女婿，好不好？一个一个女婿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路加福音的第三章23节，耶稣开头传道，年纪约有30，把他当作约瑟的儿子。约瑟是当作西里的儿子，西里是当作马达的儿子，看到没有啊？都是一直当作，当作到什么地方呢？啊，那就是这里，啊，就说到我们刚刚读的，第31节。以利亚敬是当作米利亚的儿子，米利亚是当作买兰的儿子，买兰是当作马达他的儿子，马达他当作是拿单的儿子，看到没有？所以这里就到拿单了，拿单底下就不同了。耶，32节，拿单31节的最后一句话，拿单是大卫的儿子。拿单就不是当作大卫的儿子了，因为拿单是大卫生的。那我们来读一首圣经，历代志上的3章，旧约的历代志上的3章，好，历代志3章，我们来看5节，第五节啊，我们从第五节，我们就读这一节好不好？就读这一节，历代志上3章5节。
大卫在耶路撒冷所生的儿子是示米亚、朔巴、拿单、所罗门，这四人是亚米利的儿子的女儿拔苏亚生的。
好了，你看这是第五节说，大卫在耶路撒冷所生的儿子，耶路撒冷他就做王了。他生的儿子有几个？有示米亚、朔巴，还有一个拿单，看到没有？还有一个所罗门。这四个人是亚米利的儿子，亚米利的女儿拔苏亚生的。这个拔苏亚，那个我们又要把马太福音的第一章来对照一下，好不好？ 马太福音第一章，第六节，刚刚我们读过的，就是耶西生大卫王，大卫王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。好了，这里是从大卫犯了罪，他是把乌利亚的妻子，那么在旧约刚刚叫做拔苏亚，对不对？又有一个名字叫拔示巴，好吧，就是一个人，好不好？同一个字，这是拔示巴。刚刚我们用旧约希伯来文就是拔苏亚，希腊文就是拔示巴。好，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大卫有一个妻子叫拔示巴，又叫拔苏亚，给他生了四个儿子，其中有一个儿子叫拿单，有一个儿子叫所罗门，好不好？所罗门的后代就是玛利亚的丈夫，玛利亚的丈夫约瑟是从所罗门这条线出来的。那么玛利亚又从哪一条线出来的呢？玛利亚啊，就是从拿单出来的，好不好？刚刚我们来读的那个，把他当作西里的儿子，对不对？那就是女系嘛。所以拿单那条路线是女系的路线，好不好？但是最后都是大卫的儿子，所以大卫有两个儿子，四个儿子，其中有两个，一个是玛利亚的祖先，一个是约瑟的祖先。约瑟的祖先，给玛利亚的祖先，玛利亚的祖先就是大卫有一个儿子叫拿单。那么约瑟的祖先，就是大卫有一个儿子叫所罗门。好，这个清楚了吧？好，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两个家谱记载的不同。一个家谱是马太福音的家谱，是从上面祖先往下面推，比方他是从亚伯拉罕开始，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就是父亲生儿子。路加福音的这个家谱是倒推上去，倒推上去以后要从玛利亚推上去，所以就把女婿给岳父拿出来了。这里就有一句话，就是把它当作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个家谱里面，路加福音的家谱里面，凡是不是他亲生的父亲，那都是指着把他当作，好不好？岳父跟女婿是当作。另外就是在路加福音的第三章最后一句话，就是38节，以那四是赛特的儿子，赛特是亚当的儿子，亚当是神的儿子，就是亚当是神的儿子，这个也是要把它当作，好不好？亚当不是神的儿子，好不好？只有主耶稣才是神的儿子，对不对？亚当不是神的儿子，所以要把这句话用上去了，把它当作亚当是当作神的儿子，好吧？因为他是神造的，
原文也是当作吧？
当作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刚刚问问题，这个蔡弟兄他从香港来，3年前参加过我们这个聚会，那么原来你读圣经弄清楚没有这个路加福音？把它当作弄清楚，那就很好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两个家谱，也就是，这不同，而且路加福音这个家谱是路加写的。路加这个是一个医生，他当时在写圣经的时候，写家谱、写路加福音和写使徒行传的时候，他是用了很多的时间，很多的时间来把这件事情，把它要调查清楚、研究清楚，然后他才来写，那么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好不好？ 就是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，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。
提阿非罗大人啊，有好些人提笔作书，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，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，又传给我们的。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，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。
四节，
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。
好，这个路加写路加福音的时候，他是说了这些是第三节，我既从起初，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，就定义要按照次序写给你，好不好？路加是一个医生，他对于每一个人，每一件事情，他都要把它考察清楚，那就是科学的研究了，好不好？考察清楚以后，然后他再来写的这个路加福音。提阿非罗是个什么人呢？是当时的一个皇族 皇帝的皇族的一个人，所以叫做提阿非罗大人。这个人是一个年轻人啊，年轻人，他很要路加向他传福音啊，告诉他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啊，所以呢他就写路加福音，完全经过详细考察。那么关于这个路加福音第三章这个家谱，如果我们仔细的来读这个家谱，你就发现好多人是历代志里面找不到的，没有的，因为这个是路加专门考察出来的。谁是谁的岳父，谁是谁的岳父，好不好？一个一个考察出来，最后到拿单的身上，拿单又是大卫的儿子。所以从因为路加福音是倒推上去的，是从约瑟开始推上去，你自己要回去数一数，约瑟到大卫一共有多少代，那就是42代，好不好？那从大卫最后还要到亚当，又是多少代？那是34代，好不好？这就加起来70多代。一代人假如是100岁，70多代就是7000多年，对不对？所以到我们现在，我们看的就是从创世到现在，现在是应该是6000多年了，好不好？啊，还不到7000年。啊，如果按照圣经来看，神看1000年如一日的话，那个看来是6000年以后，第7000年就应该是国度的时代，现在没有到。为什么没有到呢？因为我们现在是2018年，对不对？好像过了18年了，应该到6000年就完了。但是我们这个日历的计算是按照罗马历来计算，叫做2018年。如果按照犹太人来计算，现在还没有到6000年，好不好？啊，他们只现在只有5000多年，大概离现在相差还也差不多200年的左右，还不到200年，还有100多年才到6000年。啊，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启示录不是最近出来了？你看那个启示录，那个大灾难。啊，大灾难的后期，最后有3年半的大灾难，不是7年大灾难，3年半的大灾难，现在还没有到，那要到什么时候才到呢？那就是一定要到6000年的末期，好不好？所以主耶稣来啊，主耶稣回来，要在什么时候回来呢？那么很清楚，就是一定要到第6晚的时候。好，你看我们来读读启示录16章 启示录十六章，十二节，到十五节，启示录十六章十二节到十五节。
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，河水就干了，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。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，好像青蛙从龙口、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，他们本是鬼魔的灵，施行歧视，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。看啊，我来像贼一样，那警醒看守衣服，免得赤身而行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。
好了，你看这里是到第十二节，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，就是幼发拉底河，啊，就是伊拉克这里有一条河。那么这一条河水会干，而且这样还有一场战争要打，所以你看十五节主耶稣就说话了，他说：“看啊，我来像什么？像贼一样。”主耶稣就在第六晚的时候，第六位天使到晚的时候，主耶稣才说这句话。那意思就是说，到那个时候，主耶稣的日子来的日子就到了。今天还没有到，好不好？今天还没有到，因为先有七印，然后才有七号，再有七晚。到第六晚，第六个晚，那就很后期了，好不好？在这个时候，主耶稣才说这句话。所以现在有的传道人也在那里说，主耶稣随时都可以来。不错，主耶稣随时都可以来。但是按照圣经来看，主耶稣来的时候，应该是到第几晚的时候啊？到第六晚，好不好？现在还没有到，所以现在主耶稣还不会来。如果我们根据圣经，好不好？一定要到第六晚的时候，就说这句话了。看了我来像贼一样，啊，现在还没有到晚，现在在吹号，现在还没有到号，现在应该是到第，因为有七个印嘛，现在还在第六印的后期，第六印的后期，第七印还没有开始，七印一开始就吹号了，啊，那就比较快了，发展起来就快，好不好？所以七号一吹，啊，到第七号一吹，一号、二号、三号、四号，都是有神的审判的，就是风灾呀、地震呐、各种水灾呀、都要出来，而且是全世界的，不是一个地方的。现在的灾难，你看已经开始了，所以现在在什么时候呢？现在是在第六印的晚期，好吧？第六印的晚期还有一次大灾，大的这个地震马上要出来，大地震啊！所以现在很多人在推测，就是海里面的很多小岛的国家都会把它淹没了，没有了。有的人现在已经在推测啊，但是我们不管他怎么推测，那么有一个大地震要在全世界出现啊，还没有啊。那么这个圣经里也说了，那请你来读读启示录吧。好，请你来读第六章，启示录第六章十二节，要读到把它读完，读到十七节，十二节读到十七节。
揭开第六印的时候，我又看见地大震动，日头变黑像麻布，满月变红像血，天上星辰坠落于地，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，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，天就挪移，好像书卷被卷起来，山林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，地上君王、臣宰、将军、部副、壮士和一切为奴的、自主的，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，向山和岩石说：“倒在我们身上吧，把我们藏起来，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。”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，谁能站得住呢？
好了，所以你看这里说，第十二节揭开第六印， 所以现在应该是马上就会是 第六印。揭开是什么呢？你看日头要变黑，月亮要变红，星辰要坠落于地，那就不是一个星辰，很多星辰都掉下来，好不好？掉在地上，而且这个地要移动，就是大震动，地震，有个大的地震出来，啊，全世界的人都要找地方躲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个还没有到，那么如果按照次序来说，这个应该很快要到了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个到了以后，就是第六印就结束了，大地震结束完了以后，就是灾难出来了，就是号，第五号。那就是一个敌基督就要出来了嘛，好不好？那他第五号，好，所以现在还没有到，所以主耶稣什么时候来？那是到第六个晚的时候，主耶稣才会来。
那敌基督不是已经出来了
吗？啊？
共济会不就是敌基督的？
我没有听清楚。
共济会就是敌基督
的。共济会，哦哈。那么现在很多的这个团体。嗯，现在还有撒旦会，好不好？撒旦都有会，好不好？敌基督的，敌基督是什么呢？就是专门有一个人，他要出来统治全世界。这还没有出来，连特朗普都不算，好不好？他统治不了全世界。将来有一个人要出来统治全世界。这个人从哪里出来？不是从中国出来，也不从美洲出来，是从地中海周围的国家，那就包括欧洲了。欧洲是不是在地中海吗？好不好？啊，那里的国家他要出来一个人，啊，这个人现在还没有出来。
对，人很好，后来很坏。
这个人开始前三年半，他还讲和平，他掌握了全世界的金融，好不好？经济。能够把经济搞活，很多人都跟随他，所以圣经里说全世界的人都要跟随他，都拥护他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个人还没有出来，好不好？
他要多久出来？
什么时候出来？如果按照圣经上讲，那就要吹第五号的时候他才出来。
现在吹第几号？
现在还没有啊，现在在印第六印号还没有吹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只是跟一切根据圣经，好不好？一切根据圣经。不过最近你看到这个灾难是比较开始又多起来了，对不对？水灾啊，风灾啊，很多地方，好不好？那是会越来越厉害，好不好？好。我想我今天呢就，把这个，这个圣经上。两处记载的主耶稣的家谱，好不好？就是他是哪一代哪一代，那么和弟兄姊妹交通，那么你就看见路加福音就比较仔细，马太福音就没有那么仔细。路加福音他是一个一个的名字都写出来，哦，那么我们仔细去查，我们就知道圣经是可靠的，好不好？好，圣经可靠，好。那如果弟兄姊妹没有什么问题呢，那我讲我今天我们就交通到这里，好不好？好，
感谢主。
好，感谢主。那我们请John做一个结束祷告吧。
有问题
啊？所以你有问题吗？啊，请问，请吧。
就是既然秦路以前看过，但是没有听别人讲，不太理解。现在看了就是说，他们那个七印七号。七晚，这都是很清晰的时间顺序吗？
对对对对对。
那就是说，在第五印的时候，他最后不是说吗？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，又有话对他们说，还要安息片时，等到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，满足了数目。那这个满足数目是在第五印里就满足了，还是说这个第五印是个进行时，第六印已经开始了？
第五印就是有一批人，他们是殉道者，历代的殉道者，就是为主殉道的人，他们就呼喊主，神为他们伸冤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神告诉他们，现在还 他们还要等片刻，等什么时候呢？要还有被杀的人还没有满足，就说还有很多人还要殉道。
那现在这个殉道期已经过了吗？是这意思？
没有。
啊，那么第五印是要为他们伸冤，他们要求神伸冤，对不对？第五印。
对。
好，那么第五印是已经过了没有过？现在我们就说，现在是五印的后面，要进到第六印了，好不好？那么第六印就是神的，我们不是说有个大灾大地震吗？好了，那就是神的审判来了，也就是神为他们伸冤了，使这个地，因为这个地上的对这些寻道者，他们把他们杀害了，好不好？神就为他们伸冤，所以第六印那就是地震，这些都来了，好不好？他们要逃避神的愤怒，好不好？所以说他逃避愤怒嘛，最后不是有一句话嘛，好不好？
那就是说现在数目还没有满足，
还没有满足。好，好，好，如果没有，我们请就要做一个结束祷告啊。
我们接下来。